如果说在修习观的部分，我们把它称为菩提观，那个是非常准确的。然而一般我们提到的修习不净，更多的是指在止业处和修习不净的方法。修习不净在止业处方面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生命的不净修习，另外一种是没有生命的不净修习。对于修观的不净呢，也有两种，有两种不净观，一种是属于有生命的不净观，另外一种是无生命的不净观。经文在这里提到的厌恶作用，也包括了两种不净，一种是修止的不净，一种是修观的不净。它们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等会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就会明白。一般我们提到的修行不净有两种方法，如果说止业处的修行方法，它们有两种，一种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就是指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当我们观照身体的组成部分的时候，这种身体是有生命的，我们观照身体的不净厌恶，这种称为有生命的不净观。在经文里面就把我们的身体分解成三十一个部分，在清净道论里面又在粪便后面再加上一个脑，所以称为三十二身分。无生命的不净呢，我们经文下面的也会讲到，在这个经文也会讲到，它是属于对尸体修习不净，也就是说观照尸体从肿胀腐烂一直到化为一堆尘土的过程，这也是属于修习不净。然而这种修习不净，由于是观照尸体，尸体是没有生命的，捏造阿毗达摩的时候它只是一堆时间生色，因此呢我们称为无生命的不净。而在经文后面我们将会学习到的无生命的不净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修止，一种是修观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先讨论的是有生命的不净，有生命的不净在这里也是依照止与观而分为两大类。在经文里面就提到了，如果想要修习不净的禅修者呢，他应当观照这一个身体。在这里呢，经文就先划定了我们观照的范围，从脚底以上，从法顶以下，为皮肤所包。在这里说大家把你养当，把大家就是我们说的皮肤，把你养当就是边际，或者说我们说以皮肤为边际的，以皮肤为界限的以内的这一个所谓的身体。在这里所说的身体主要是指三十二身分的身体，观察充满种种之不净，阿俗净哦，就是种种不清净、不干净、肮脏的东西。如何观照呢？以此身中有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髓、肾、心、肝、任膜、脾、肺、肠、肠间膜、胃中部分，在清净道论在这里再加上一个脑，之后呢就是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油膏、唾液、鼻涕、关节、黄液跟尿。在观照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三十二生分依照几种修行的方法来观照。首先我们把这三十二生分为六组， 前面四组每一组有五个部分，后面两组有两个部分，有六个部分。前面四组一组是五个部分，因此四五二十，二十个部分。这二十个部分是属于在我们身体当中地界最明显的部分。接着这两组每一组有六个部分，所以是十二个部分。这十二个部分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水界最明显的部分。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先背诵，把这三十二神分把它背诵，要顺背逆背。要如何修习呢？我们可以分为七个方法来修习。第一，我们先背诵，先把这三十二神分先背诵。第二，我们要把它记忆，依照记忆把它记好。第三，我们要依照三十二神分的颜色按照。第四，我们要依照这三十二神分的形状来按照。第五，我们要依照三十二神分的处所，也就是说它是处于我们身体以肚脐以上的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还是遍体全身来关照。第五呢，依照位置来关照，比如说它是在肋骨以内，比如说我们说心脏在肋骨以内，在背中间和偏左一点。第七，我们依照界限来，限就限制的限，也就是说它所占有的空间的那些范围，依这七种方法来观照。而对于这些方法呢，我们又可以分为两种，依照不同人而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如果还没有证得禅那的禅修者，也就是说他在没有定力的基础上来观照三十二神分。第二种呢，是已经培育了定力，有了禅那的基础，然后再观照。如果说对于没有基础的禅修者来说，没有禅那基础的禅修者来说，他刚开始要选择修习观三十二神分呢，他必须得先从第一种方法开始，就是背诵，把三十二神分顺背逆背，顺背逆背。开始背，把毛爪子皮肉筋骨髓肾心肝肋膜脾肺胃肠筋膜胃中物粪脑胆痰脓血汗脂肪泪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尿。他可以如此背，背了之后呢，再逆背，再背尿、关节滑液、唾液、痰这些，他慢慢再顺背逆背，顺背逆背，这样把它背熟之后呢，再记住每一个三十二神分它的颜色、形状、处所、方位、界限，用这种方法之后呢，再一组一组的观，先观第一组，发毛抓子皮。之后呢，在皮子爪毛发，发毛爪子皮，皮子爪毛发。如果是这样背的，然后再发毛爪子皮肉筋骨髓肾，用这样的方法来背诵。当我们出家的时候，我们要剃头落发的时候，我们的戒师就会叫剃度师教导我们。这第一个业主，我们出家的第一个业主，这第一个业主就是不净。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有几位小沙弥、沙弥尼啊，就是当他的戒师教导我们去帮他剃度的时候呢，那就叫他观发毛抓子皮，然后 即使转麻烦反而叫止听，这样当他关的时候呢，有很多在刚落发的时候就已经断尽了一些烦恼，成为漏尽。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现在在上座佛教里面，如果你要出家，你要剃头，你的戒师一定会教导你这种修习的方法。我们也称为是我们出家的第一个业处，第一个禅修业处。在教导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我们随着记录师念诵给洒，观察给洒的头发，要观察头发的呼吸，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剃头发，就是发现的头发随着那些肥皂液很肮脏的掉在地上，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升起厌恶想，一直以来他可能非常爱惜非常保护的头发，在落发的时候变得非常肮脏，非常秽垢，然后再罗马身体，罗马纳卡丹达达修达修丹达纳卡罗马给萨，就这样不变正观逆观，正观逆观，在观照他的肮脏厌恶不济。所以我们刚开始如果没有禅那的禅修者，他可以用背诵顺背逆背，顺背逆背，把三十二声分组把它背，当他背会的时候，而且他能够记熟了每一个声分的颜色、形状、处所、位置跟界限之后，接着他可以用感受来观。因为第一组是非常容易观的，第一组都是体表，是不是？而且呢，我们看几乎所有那些爱漂亮的人，他所保护的都是在这某种上下功夫，是不是？比如说，特别是那些爱漂亮的女人们，是不是？你们下的功夫全部都在这三十二天分的前面五种上。下功夫，比如说秀发披肩啊，或者说现在很多什么负离子啊，还有去做什么很多那些染头发等等啊，这就是在头发那里下功夫。在体毛，比如说画眉毛啊等等，修眼脸啊，这还是在这些下功夫，是不是？要涂指甲油啊，让指甲变得非常修长啊，是不是？还有牙齿，还有皮肤，用各种各样的化妆品让自己的皮肤变得很香，变得很娇嫩，变得很诱人，甚至不惜去拉皮，是不是？但是呢，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种部分它的肮脏，他的厌恶不尽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尝试几天不洗头怎么样？大家尝试一个月不剪手指甲，看你手指甲里面真的掉了长污纳垢了，是不是？同时你三天不刷牙，看跟你说话的人他会不会捂住嘴巴。在大热天你四五天不洗澡，可能很远人家已经闻到你的味道，是不是？干净吗？漂亮吗？而且呢，当这些东西一旦它掉落地上，你甚至连碰都不想去碰。剪头发的时候，看着在发廊、在理发店里，你一堆头发多么肮脏啊，是不是？当你剪了手指甲，或者说你把牙齿刷了之后，你吐的那些水，是不是很肮脏？所以我们要观照是法毛杀自己，这第一组是非常容易观照的。它其实是非常肮脏污秽的，然而呢，愚痴的人却以为它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想尽一切的办法 去保护它。比如说，女人可能会很花很长的时间坐在镜子面前孤芳自赏，是不是？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是欣赏你的头发，欣赏你的皮呢？所以呢，漂亮的东西迷住了愚痴的自己，也迷住了愚痴的他人。如果我们现在要修行的话，我们要尝试拨开这种真相，就是这么样的。然后我们再继续再往下看呢，肌肉、筋腱、骨髓、肾，这些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心脏、肝脏、肋膜就是在肋骨里面，而在肺外面那一层膜，如果你把它剥开，会感觉好像有一层像塑料膜那样的，那样叫肋膜。脾脏跟肺，要是肠间膜，就是肠跟肠之间，如果把它扯开的话，会有一些膜跟一些像脂肪一样的东西连在一起，那个肠间膜。胃中物古代也翻译成生脏，粪便，这里的粪便古代也翻译成手脏跟脑，这些都是属于非常肮脏非常不净的。我们任把一样的身体的部分拿出来看，它都是非常肮脏的。之后我们再看十二个在身体里面水液很明显的部分，胆汁、痰有两种痰，那我们观照的时候可以观照两种痰。如果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痰是在喉咙里面的粘液，那叫痰。然而在心经当中里面所说的痰也包括我们的胃液，包括我们的胃液，就是在胃里面的胃液也是属于痰，所以在这里所说的痰是更广义的痰。然后脓、血液、汗以及脂肪，然后是泪、油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关节滑液就是我们手啊，每个骨节、每个关节里面它那种关节滑液。如果说有些人当他走动或者说他蹲下他起来的时候，有时会叭叭的声音啊，这个是由于关节滑液不足不够而造成的。关节滑液，然后还有尿。在观照的时候，我们可先依嘱观照，先顺观再逆观，顺观逆观，依嘱的先发毛到是底观照，然后再肉筋骨髓肾，然后在心肝的膜脾肺，然后在肠间膜胃中部粪毛，更加之后呢在胆囊脓血汗脂肪，然后在泪膏唾液关节滑液尿，一组一组的关。关的时候呢，不要靠想象，你认真的去感受，依照它的颜色、形状、触所、方位跟界限这五种方法来关，一种感觉。然而呢，往往初学者他可能会比较困难，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借助一些图片。当然呢，现在台湾出了一本32生分的或者生字念的，那里面呢也有一些32个身体部分的图片。然而呢，我反而不鼓励他就仔细看那本书，我反而鼓励他就仔细看一些医学上的卦符，这样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颜色啊、形状啊、位置啊，在卦符里面都很清楚。然而如果是看那些图片的话，图片它很多是用尸体，在医院里面尸体的标本都已经腐烂了，或者说已经变色了，所以去看这些照片反而没那么真。因为很明显，如果对有禅那的禅修者来说，他用自己的智慧之光去看，然后他再看图片，他会发现那图片那个痕迹啊 反而自己看得，比如说看墙一样，他看墙，他会发现那墙是用好像有生命的东西在里面，纠缠在盘在肚子里面，然后再去看那图片，会发现到好像墙已经是很干一点，黑褐色的，跟他非常像。和独立呢，就是对于没有禅那的禅修者，他只先看一些的挂图或者一些模型，当然挂图会更好。看了之后呢，他在记住它的颜色、形状、方位、处所、界限等等，然后呢，再用心去在自己内里面去感觉。对有禅那的禅修者来说呢，那么他要观照是非常容易的。即使你没看过挂图，如果你要观照也是可以。对有禅那的禅修者来说，他可以先入禅那，比如说他修阿那巴那到了第四禅，他就先专注自己呼吸，然后一直从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进入第四禅之后呢，他可以在第四禅停留大概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等智慧之光、等禅那之光非常明亮放亮的时候呢，他再反观自己的身体，之后呢，他再照片自己头发，他会很快的看到头发的影像就会呈现于自己的一门，然后呢，他再观照皮毛、指甲、牙齿、皮肤，之后呢，他再观照肌肉、全身的肌肉、筋腱、骨髓、肾，然后再观照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跟肺，然后肠间膜、胃中物、粪便、阴囊，非常容易。来知道有的禅修者，他可以在一坐或两坐当中，他就可以观照到三十二禅分，而且很清楚，比他去看照片的可能会更清楚，而且会发现他照片里始终都是没有生命的，要自己观照的是有生命的三十二禅分。我们也可以从这里这一个例子，或者说从很多禅修者的实修的经验来证明，我们修习禅那培育定力的重要性。在泡禅里就很明显，有些比丘、有些禅师，他爸爸说：“禅师，我现在欲望很重，我不行，我不能够禅修，或者说不能控制自己。”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叫他去尝试去修习不净，或者放到三十二禅分。但是呢，有些禅修者是有些信仰人啊，他关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一点信仰都没有，就是不行。然而呢，如果是对有禅那的，一般上来说，在套禅的教学都是，当一个禅修者已经修阿那巴那，证得了第四禅之后，接着是下一个月初就会叫他去观三十二禅分。那么通常禅修者他可能在一坐两坐当中，他就是到了禅师中，他可以观照到浅深的三十二禅分，非常快，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有定力。所以没有定力的禅修者，他会非常辛苦，而且他观他可能还是会加入一些想象的成分。但是有定力之后呢，他很清楚的观照到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些禅修者他会怀疑说，我到底这个是想象还是真的？那结果后来他就去观他的，当他观牙齿的时候呢，他发现到牙齿有一些是黑黑的，有几个是黑黑的，但是那些呢是白的。后来等他出定再去观的时候，他会发现到哦，原来他看到黑的那几个是假牙，因为假牙不是属于他，是属于外面加上去的，所以他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他就没有怀疑了，他不再怀疑他在用智慧之光观照的那些是真的是假的，因为假牙它不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所以看上去就是黑黑的一个块，但是呢，其他是从属于他身体的部分，他就看到是真的有生命的白色的、很洁白的一排两排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经常强调。Samadhi bhikkhave bhaveta Samahita bhikkhave bhikkhu Yattha buddhaṃ paccayanti 就比丘应当修习定，就比丘有定力的比丘能够如实的了知， 当我们有定力之后，我们在观三十二身分也好，我们要修与巴萨那修观也好，非常容易，而且那个时候你所观照的是没有掺杂虚假的成分的，是如实的观照的。但是呢，也就是说对没有强大的成就者，他要观照三十二分，他可能要竭尽全力的去想象去想，还是要去找各种各样的图片先把它背熟然后再记熟。但是对于有强大的成就者来说，他只要把这三层生意背过，也许他不用去看图片，他不用去找那些像照片还是找模型，他就像依照他去观照他想要观哪个部分，结果那个部分就这样呈现在他的心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连这些身体的部分是概念法，它都可以很如实的呈现，更何况当它要把它的定力导向观照进行法的时候，也是这么样的。因此，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强调要修定，要修定？佛陀经常苦口婆心的劝导那些诸比丘、那些禅修者，一定要修定，要以戒定慧。定慧相知，要在修习定心清净的基础上，还有修习其他的清净，正是因为如此。因为有定力的心跟没有定力的心是相差非常远的。在《增知部》里面，佛陀也讲到了四种不可思议之法，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就是有禅那子和禅定不可思议的。这里的禅那也包括了神通。因为神通是属于第四禅心的作用之一，佛陀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禅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众生的果报、业报、业果法则也是不可思议的，以及这一个世间的思维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佛陀特别提到了禅那是不可思议，禅那的心，拥有禅那的心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禅那之后，你想要观照什么东西，它就会很自然的就呈现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修定。为什么？可能在修定过程，也许不能够明白这种苦心。一旦你拥有定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有定跟没有定真的是相差很远。那当一位禅修者他可以观照到三十二身分之后呢，那么接着佛陀又继续说，诸比丘有如两端开口之袋，装满了各种谷类，比如稻米、米、绿豆、豆、芝麻、米粒。有眼之人打开之后，即能观察，这是稻米，这是米，这是绿豆，这是豆，这是芝麻，这是米粒。在这里呢，佛陀打了个比喻，两端开口之袋，比喻我们这一个由四大地水火风所组合的色身，装满了各种谷类。比如稻米、米、绿豆、豆、芝麻、米粒，是比喻身体里面的三十二个部分，或者说在经典经文里面的三十一个部分。有眼之人就比喻禅修者，即能观察，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定力来观察，然后他就能够见到。这是稻米，这是米，这是绿豆，这是豆，这是芝麻，这是米粒。就好比禅修者，他观照自身里面的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髓、肾、心、肝、肉等等。当一位禅修者能够如此观照身体的三十二身分的话呢，那么如果他持续的观照，它可以有三种可以成就的，可以成就三样东西。第一，如果他观照身体的任何 一个部分或关照身体的全部，三神圣的全部，它可以证得出场。因为修习三神圣可以证得出场。比如说他想要关照身体里面的白骨，要起白骨修白骨想阿提嘎神呀，要持续的关照骨，之后呢再转到关照骨的厌恶，厌恶的骨，之后呢他能够见到只是一堆白骨，然后他可以起一个骨相为四相证得出场。大家还记得住在安努拉特古勒的马哈迪斯长老吗？就是那位守护根利里的大长老的故事啊。他去托钵，后来见到路上有一个女人，女人见到他就对他笑，当时他顺着笑声，他就望看上去，结果看到了那个女人的露出的牙齿，然后他就起他的牙齿的相，然后就见到只是一堆骨，然后他在观照骨的相，正的出场，正的出场的时候，第一次他就观照出场的刹那心，依次他的身当的成果就有发生，就在他站在脱光的路上证得了阿拉果。所以修习三神圣的任何一个身体部分，或者说把它当一个整体的观，可以证得出场，这个是第一种可以成就的。第二种，如果起三十身分的其中有一些身体的部分的颜色，来注意它的颜色，可以证得场的。比如说专注白骨，白骨的白色的颜色，其他的白可以证得色界的第四场。如果起可以证得它的颜色，就白变可以证得第四场。如果起血液的红色，可以证得红变的第四场。起脂肪或者尿的黄色，可以证得色界的第四场。如果起胆的青，或者起后面头发的青，可以证得色界的第四场。所以修青，这些都是以三十二身分的某一些身分的颜色而修变成，修色变，修四种色变，就是青变、黄变、红变、白变。如果再以这四种色变成那为基础，还可以证得四种无色界定，就是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因此呢，依照这三层身份，如果去专注它的颜色，可以从另外一条路成就四种色界刹那以及四种无色界定。这是另外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成就呢，如果修这三层身份之后呢，再观照三层身份里面的色法，依着三层身份来修四大分别，这是属于四大分别里面的详尽法。在清净道论里面有教导两种修行法，一种是简略法，一种是详尽法。详尽法就是依照这三十二身分来修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这三十二身分的前面的二十种是属于身体里面地界最明显的部分，接着的十二种是属于水界最明显的部分，接着还有四种火界，四种是属于火界最明显的部分，还有六种是属于身体当中风界最明显的部分。依照四十二身分，而又是以这三十二身分为主的，可以修习四界分别，和进入修习色界处，分析究竟色法之门，也是一种成就之道。所以我们只修好这三重身分，可有三条方向可以发展。修习三十二身分本身可以证得世界的初禅，如果去专注它的颜色，某一些身分的颜色可以证得四禅八定， 如果再继续休息，去关照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可以以世界分别来休息世界分别，从而进入休息事业处的大门。那接着呢，佛陀又讲，如此或以内身随观身而住，或以外身随观身而住，或以内外身随观身而住。当我们在休息三十身分的时候，无论是休息止业处或休息观念处，都必须得内观外观，内观外观。在休息止业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内观自己的三十身分，先我们逐一逐一的一个一个观，把毛躁之心照进骨髓上，这样可以观照之后呢，我们要把三十身当一个整体一起来观。一起来观的时候呢，就必须得忽略掉一些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显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的痰，我们身体里面的脓可能不是很明显，有时候油膏，就是这些油膏可能不会很明显，有时候眼泪啊、唾液啊、鼻涕啊，可能不是很明显，关节滑液有可能是不是很明显。那么在一起观三十身分的时候呢，就可以暂时的忽略那些不清晰的部分、不明显的部分，只是观清晰的部分。比如说有一位禅修，就比如说那些禅修者，当他一起观的时候，他会发现到一个骨架跟肺部啊、肝啊、跟肠啊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因为他的体积大是很明显的。然后当他可以这样一起观之后呢，他在应该去观前面禅修者的三十二身分。刚开始的时候，他应当顺观逆观，顺观逆观之后再一起观，然后再观自己的，然后再观其他另外一个人的，这样观，一个接一个观。他从自己观开始，然后再观前面的禅修者、侧面的、后面的，然后再近处的，然后再慢慢到远处的。这种修行方法最适合就是在一个禅堂大家共修的时候，这种方法。如果他可以这样休息之后，他再观自己，然后再观禅堂以外的寺院以内的这些人，之后呢再继续观到寺院以外一个镇里面的、一个乡里面的、一个县里面的、一个省里面的，乃至到把所观照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当他能够如此观照内观外观、内观外观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到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人，没有所谓的友情，只是一堆堆的三十二身分。然而呢，如果说观照内在的三十二身分，它可以证得出场；观照外在的三十二身分，不能证得出场，只能证得进行地。比如说有一位禅修者，他常会观照外在的三十二身分，之后呢，他再去查自己的有分，他也会查到无常知。然而，当他想维持自己对立的时候，他不能够维持很久。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观照外在的禅修者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观照自己内在的，就是自身的三十二身分那么清楚。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观照外在的三十二身分不能够证得出常，只能够证得进行地。所以这个是属于修止业处的禅修方法。如果是修观业处的禅修方法呢，那么大概把这三十二身分，然后再依照四大的组合观照，然后观照每一个身分里面的色法，比如说观照头发，它将能够变成头发的四十四种色法；然后观照体毛，体毛也是四十四种色法；观照指甲、牙齿、皮肤都是四十四种色法。然后这样要再观察到究竟的色法，然后一直只是见到一堆色法而已，之后呢他再观察外在的色法、内在的色法。这个是属于修习四大分别里面详尽法的禅修方法，或者说是修习事业处的方法。这种修习方法就属于一般散乱的范畴，他也必须得内观，观察自身的色法，观察 外在色身的色法，内在外在也观察。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这些色法一升起即是幻灭，没有任何停住的，它都是极其快速的生灭生灭的。 然后他在依照依此和观照四法的无常、苦、无我、不净，他在如此如此观照内在的色身是无常、苦、无我、不净的，观照外在的色身也是无常、苦、无我、不净的，由此他也是内观、外观、内观、外观。如果他可以这样观之后呢，他依此他的观自将如何提升？最后接着就是佛陀的记忆说，他以身观照升起之法住，他以身观照幻灭之法住，他以身观照升起幻灭之法住。他现起有生之念，只是为了更高的念意念以至，他无所业住，不知其世间的一切。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从严师受制，再到思维制，再到生灭水观制，然后又再到幻灭水观制，一直到行识制的阶段，最后一直到他断尽一切烦恼，这样的成就方法。因此，在这部经里面，佛陀就教导厌恶多于部分，以我们将修三乘身分，然后呢，随着自己的意愿可以以三乘身分和证得初禅，或者观照三乘身分证得四界的究极遍禅，究极色遍禅，然后再证得四禅八定，或者说以此的修观，最后转入修观之门，之后呢再修内观外观，一直到断尽一切诸漏。当佛陀在这部经里面教导了厌恶作语之后呢，佛陀又继续讲了戒作语，那都玛那吉嘎了。经文是这样说的：在此诸比丘，比丘如其助力，如其所处，以戒观察此身，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诸比丘犹如熟练的土牛子或土牛子的学徒，杀了牛并切成肉片之后，坐在四阶大道，同样的诸比丘，比丘如其助力，如其所处，以戒观察此身，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这个时候，佛陀就教导了另外一种禅修的方法。这种禅修的方法呢，它也是教导两种，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属于止业处的修习方法，另外一种是属于观业处的修习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世界分别在清净道论里面是属于止业处的四十种业处之一。同样的，清净道论里面的名次辨别是在见清净里面也说到了，无论是纯观行止或者止行止，当他要休息四业处的时候，在转休息八禅那的时候，他必须得以简略法或者详尽法来休息四界分别。什么是简略法，什么是详尽法呢？佛陀都有教导。比如说，说到简略法的，佛陀在这部经里面教导是属于简略法的四界分别。在中部的生智念经、中部的念住经等等，都教导了简略法。然而，在中部里面的四界界分别经、教界罗侯罗大经、相极意大经里面，佛陀都教导了详尽法的实现方法，两种都是属于究竟世界分别的方法。清净道论对这两种方法都有教导。那这里所讲的是属于简略法的方法。简略法的修行方法是如何修习的呢？一位禅修者应当观照在这个身中 硬的特性为地，流动的为水，暖的或者热的为火，湿湿的为风，依照四大的特性来观照。在阿毗达摩的达摩桑伽论，就是法纪论里面，把这世界地十火风分为十二个特相。这十二个特相都是尘土尘土的出现的，在地界里面有三对六个特相，水界有一对两个特相，火界也有一对两个特相，风界也有一对两个特相，因此一共有十二个特相。在地界里面呢，它的三对分别是硬跟软，粗跟滑，重与轻。因此我们说硬粗重软滑轻是地界的特性。水界一对两个特性分别是流动跟粘结，火界的一对两个特性是热跟冷，风界的一对两个特性分别是支持与推动。如果禅修者要以这十二个特性来修习四大的话，他可以依照在这个身中如实的观照这十二个特性，以这十二个特性然后来观照身体的四大。那应当如何修习四大呢？在这十二个特相当中，有些特相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特相呢可能没那么明显，我们就可以从最明显的特相开始辨识。在这个特相当中，哪一个特相是最明显的呢？动是不是很明显的？可以动，身体的一切动作都是属于风界的作用，风界的特性。当我们的手举起放下，举起放下，我们走路的时候弯腰起立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是属于风界的特性。然后我们再尝试一下捏一下自己手，这是不是硬，是不是硬，硬也是很容易。然后呢再看粗，也是很粗，也是很容易辨识的。然后呢感觉到我们的体重，这是体重，这些都可以。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陈先生不应当如此粗略去辨识，他应当很细心的去觉知身体的每一个特性。应当如何来去觉知呢？举一个例子，我们说一位禅修者刚开始要修习世界分别的时候，他首先便是推动，推动是属于风界的两个特性之一。他可以尝试做一些深呼吸，这个时候他应当感受到气流冲进他鼻腔那种动力。当他可以这样感受到之后呢，他就观察这是属于动，之后呢他又再继续观照，随着气流冲进自己的鼻腔，然后他可以换到整个头部，头部也是随着气流这样有那种动的感觉，之后他再把它扩到颈部、肩部、胸部、腹部、腿部，或者他也可以强制辨识，当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肺部随着呼吸而膨胀、收缩、膨胀、收缩，或者腹部随着呼吸的膨胀、收缩，然后再关照到，一直关照到前阵的膨胀、收缩，随着他呼吸的膨胀、收缩，在他走路的时候，他可以辨识他的脚部的移动、他手的移动等等，细心去体会这种动的特性。当他可以在察 盘坐的时候坚持要动，在行走的时候也坚持要动，在坐下的时候，在做任何身体的动作的时候都可以坚持要动，之后呢他可以再继续坚持身体的硬，比如说他先可以咬咬牙，或者说用舌头去顶一顶牙齿，他会发现呢这是硬，之后呢他再把这种硬扩到全身，感受到全身的硬，然后呢他在行走的时候，在做任何身体姿势的时候动作的时候，他也应当先变成硬，这样可以的话他再变成粗，再变成重，再变成支持，然后软滑轻，然后再热冷流动跟粘结，如此这样变成。当他可以如此变成到十二个特相之后呢，他应当加快他的速度去变成这十二个特相。当他可以变成十二个特相之后呢，他应当再根据四大本来的次第，再把这十二个特相重新调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才就是从最容易变成的特相开始，而经过上调的调整。当他已经可以很轻易地辨识到身体的十二个特相之后呢，应当按照四大的本来次第来辨识，也就是他应当按照如此的次第来辨识：硬、粗、重、软、滑、轻、流动、粘结、热冷、支持、推动，这十二个特相辨识。他可以这样辨识，而且非常快，他的特相就呈现出来之后呢，大概应当依照这十二个特相把它分为四组。应当关照硬粗重软滑轻为地或者地界，关照流动跟粘结为水界，关照热跟冷为火界，关照支持与推动为风界。他如此关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当他能够如此关照很熟练且善巧之后呢，他再可以再把这世界当中最明显的特性提出来，然后就以八个特相来观照四大，比如说在观照地界里头，它可以把硬跟粗这两种特相来观照为地，流动粘结为水，热跟冷为火，支持与推动为风，然后观照地水火风。如此他们的观照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到他的身体已经没有身体的概念了，没有我的概念了，除了四大之外没有身体了，没有所谓的身体。他能够如此持续的观照之后，他会发现到他病力会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提升，他的身体只是地水火风。他会发现那个时候他真正感觉到除了地水火风之外没有所谓的什么身体。当他能够如此持续的专注于在这一堆设法里面的地水火风之后呢，他的定力将能够提升得很快。当他的定力这样持续的提升的话，他会发现到这一堆身体已经变得非常明亮，变得只是一团白光。这个时候他不应当注意他的白光，因为这只是定力提升的标志而已。他持续的应当变成光中的地水火风四季。当他如此持续的坚持的时候，他会发现到他的光明越来越暗，最后的光明也不见了，变成了一堆非常晶莹剔透的透明体在那里。这种透明体或者像水晶，或者像冰块。当他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呢，他有两条路可以走。他可以在，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定力已经到达了静止地，因为究其世界分别是不可能证的安止地的。为什么呢？因为清净道论说得很明白，地水火风世界是属于自性法，也就是它是属于究竟法，观照究竟法是不能够证的安止地，不能证的禅那的。如果他嫌他修习世界的定力还不够，他可以转修其他的直接处，一直到他培育的定力有了禅那之后，再继续修观。如果他认为说 他想快点休息，他想快点修观，那么他就应当以这世界分别是破出来的寂静定为基础，然后再转修观。他就在继续分析这一个透明体里面，他在应当尝试去专注透明体里面的空间。当他专注到透明体里面的空间之后呢，他又发现了这个冰块已经破碎了，破碎到无数的那种极快的，好像有点像那电射，好像雪花点了、啊、但是它比电射雪花点长得更快，就是一堆极端快速在那边闪动的那些极花，那些小星星或者说雪花点。这个时候呢，他也不应当去专注这些雪花点，他应当尝试再继续分，再用他培起来的定力再继续分，分到一直见到四季为止。然后呢，他再依此再去分析四季里面的究竟是法。然而他不应当去注意就这些事迹，因为他对这些事迹的生灭的话呢，那么因为事迹还是属于就还是属于你概念法，又还没有破除三种秘籍，他应当再去尝试去分析事迹里面的究竟是法，比如说有地属于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如果是看到透明体的话，还有命根以及真心色。他应当以如此的方法来修行，然后从世界分别观转入修圣业处，然后再依照六门的方法，或叫眼门、眼处门有五十四种色法，耳处门有五十四种色法，鼻处门有五十四种色法，舌处门有五十四种色法，身处门有四十四种色法，而心所依处门有五十四种色法。他依照这样的方法来修色业处之后呢，再换掉所有的这些色法，以幻灭、幻灭意而为色，在总观就是色，然后再观掉外在的，也只是一个色法而已。而且这些色法也是以幻灭意能称为色。之后呢，他在内观、外观、内观、外观，在总观整个世间只是一个色法，而且这些色法都是由四大以及四大所造。正是因为四大四大所造，它组成了不同的那些物体。然后呢，由于我们的无明、贪爱、执着，然后会产生这个是我的身体，这个是他的身体，这是我喜欢的人，这个是我讨厌的人，这个是我的金，这个是我的银，这是我的房屋。然而，在观之下面，它只是一堆色法。但它能够如此观照之后呢？那么他的观想也能够慢慢的提升。那这个是属于修习世界分别的方法。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看佛陀在接下来说到的，如此他以内身随观身为主，以外身随观身为主。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身，就是地水火风四界的身，以内外身随观身为主。他以身随观身体之法，他以身随观幻灭之法，他以身随观身体幻灭之法住。他现起有生之念，只是为了这一念的意念的程度，他无所依住，不知其世间的一切。这就是依照戒作意修习世界分别，断尽一切烦恼的禅修方法。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后天再继续来一起学习，就是另外一种不净观的方法。好，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嗯嘛呀，
嗯
嘛呀，达玛
努
达玛，达
玛
努达玛，巴提巴提呀，巴提Maya, Dhamma, no Dhamma, Patibhatiya, Dhamma, Bhujeni, Itmaya, Dhamma, no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Dhamma,
ิปัสสิยา
ส
ังฆัง
บูเจม
ิ
อ
ัตถานิมาย
ะ
ปฏิปัสสิยา
จ
าติจลามาลานัมหาปาริมุติสามิ依此法随法行，我礼敬佛。
依此法随法行，
我礼敬法。
依
此法随法行，
我礼
敬
僧。
确实依此而行，
我
将解脱生老。
อิตัง
เมปุญญัง
อ
าสวะขยา
วะ
ขังโหตุ
อ
ิตังเมปุญญัง นิปานัสสะ
ป
ัจเจโหตุมามะปุญญาบากัง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人。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德功德分。